接着，请看资本讲义37页，科判 B。聚舍论提供了第二种诠释染净律中所具备的净律之。第二种的说法，其标准的判摄就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只要在禁律之中属于大善地法的内容，哦，以大善地法的心所为体性的禁律之，在染禁律中都不具备。除此之外，其余的禁律之，都容许有。那大善地法，如黑板的左下方所列的，与禁律之相关的即是所圈起的三法性，就是对应于第二禁律的内等境。当然是根据有部的主张，有部的诠释。第二种呢是大善地法中的清安。根据有部的主张，即是诠释为初禁律以及第二禁律的乐禁律之。还有大善地法中的行舍，这是与第三禁律以及第四禁律中都有提到的行舍禁律之，是相关联的。那因此如科判 B 本段的论文，有余师说，初二染，就是初染净律以及第二染净律中，但无清安，因为清安是善属性，这是与烦恼相违的，所以只需扣除清安，也就是初二禁律之中的乐禁律之需要被扣除。所以根据第二家的说法，初染禁律容许有四支，循、四、习等持这四支，扣掉乐。第二染禁律容许有三禁律之，内等境、喜以及等持这三支。那由于这一家认为，虽然将内等境诠释为与信心所相关，但是性本身通染通不染，这可以参照讲义37页注脚114的第一大段文，就是引文的第五行，内等境是性，但是这一家认为性通染也通不染。既然是通染，所以在第二染净律中就容许保留内等境净律之。好，那再请看回聚舍论的本文。后二染中，但无行舍。后二是指第三染净律，还有第四染净律。这后二染净律中，只需将属于大善地法的行舍净律之扣除。所以第三染净律之容许具备正念、正慧、乐以及等持四支。第四染净律是容许具备念、清净、非苦乐受等持这三支。 所以这一家的判属相对的标准就是局限性比较松弛一点，凡是跟新说法中的大善地法相关联的禁律之才需要扣除，除此之外都能算为是禁律之。好，那么另外可以补充的，在注脚114普光的俱舍论记，有列出大毗婆沙论的第三种主张，认为染净律全无净律之。这留到等一下会看回大毗婆沙论的原文。那么补充说明的是，在普光俱舍论记的引文最后一段的问解云，这一段文提供了如何诠释契经中对于四禁律称为离生喜乐等等的名称。那出禁律称为离生喜乐的含义是远离欲界的贪欲以及恶不善法所生的喜以及乐，因此将出禁律，当然此中的出禁律是指世间善或出世间善，因此将出禁律称为离生喜乐，就是远离了下地的染污法。那第二禁律中的内等禁，为什么称为禁呢？这是远离的寻以及事。那第三禁律的念跟慧，为何特别冠上正的名称呢？这是因为远离的喜，那此中的喜当然相对而言是下地，不论是第二禁律甚至包含下地的喜受，在第三禁律成就之时就完全远离了，因此其念以及慧方名为正。好，那第四禁律的行舍以及念为何特别称之为清净呢？就是舍清净念清净，这边的舍是指行舍，不是舍受，是指行舍。由于成就善的第四禁律，这位友情远离了八斋。那八斋于直本讲义的39页俱舍论本文有详细的说明，即是寻视苦忧喜乐的四受，以及入席出席，这总共八项。那成就第四禁律者，在进入第四禁律的时候的时期，即远离了这内外的八斋。内是是指心所方面的，那外是指入席出席。所以进入第四禁律的友情呢，他当下是暂时没有呼吸的。那对于大毗婆沙论还有列出俱舍论本身所没有提及的第三种主张，关于染净律是全无净律之，请看直本讲义的38页至39页。好，那对于染净律全无净律之的这一家的诠释呢，又分成两种说明的方法。第一种说明的方法认为 虽然只提到不具备，比如说以促进律称为离身喜乐，虽然没有明确的将所有的五出禁律中的五禁律值完全扣除，完全，那为什么不全说呢？第一种诠释认为，唯独只谈五喜乐，这是从较为明了的含义。但事实上呢，也应该包含了寻视乃至等持等等，不只是不具备喜跟乐这二支而已，连同没有明了说的寻视等持，在初染禁律中也应该要扣除。因为有明了说的是提到离烦恼而生的喜乐，这是明了说。但是在染禁律中，以这一家的说明认为，扣除的不只是有明了提到的离生喜以及乐而已，那连同其余的三支在初染禁律也要扣除。第二禁律中虽然明了说的是内等禁，但是呢，其余的三支在染禁律中也要扣除。那第三禁律明了说的念根支虽然有冠上正这个字，这是有明了说，所以一定要扣除，但是不明了说的其余也要扣除。同理，第四禁律中行舍跟念虽然冠上清净，所以代表染禁律是必然没有，但是这是从明了说的，很明确就可以了别的。但严格讲起来，这种隐藏的不明了的也需要在染禁律中扣除。所以最后归结，在这第一种诠释中的最后，在从资本讲义38至39页最后归结到，而使染禁律中一切的禁律之皆不具备，一切之皆非，就是在染禁律中都不具备。好，那第二种的诠释虽然也是主张染禁律中都不具备禁律之，但是说只不具备某几项，这是随顺而说。譬如说出禁律是离身喜乐，这是从成就出禁律者能够出离欲界出众的苦患所获得的利益，所以才提到离，从远离而生的喜跟乐。但是呢，寻视等持其实在成就善属性的出禁律，也是从远离欲界的染污法而生的。这意思是说，虽然欲界所系的友情，还有成就善出禁律的友情，都有寻跟视，但是两者的等级，两者的亲近程度是千差万别的。虽然迄今只有提到从离而生的喜乐这二支，但是这是从较为殊胜、较为特胜来讲，因为是出离欲界的出众苦患所获得的喜以及乐，这是较为特胜，所以有明确的提到。但是不代表其余的三支 就与欲界等级是等同的。好，那么上三禁律，就第二、第三、第四禁律呢，是对于圣妙离染对峙的禁律之较为特盛，所以才会有提到内等禁啊、正念正知，或者是舍清净、念清净。这是从能够较为特盛、美妙，远离下地染，对治下地染污法，而所展现的内等境、正念正知、舍清净、念清净。所以，与染净律随圣说无，然而其余的净律之与染净律的成就者呢，其实也是不安立的，也是不建立的。那契经所提到的呢，只是从特胜讲，或者像第一种诠释是从明了讲，但不代表染净律中就尚且残余其余的净律之。好，那这两种诠释，这一大派的说法，其实呢，它的隐藏的含义，就如同先前有提到安立净律之的两种条件，大家可以再翻回纸本讲义的23页。于纸本讲义的从22页跨到23页，在注脚栏，22页最末端，言费力者，就是不算禁律之，或者是具备安立为禁律之，在5位75法中，如何才符合禁律之的特征呢？第一，顺境偏胜；第二，与定同源。始终的顺境偏胜的境，是指清净法或者是环灭法，也就是善属性的，不论是世间善或出世间善。那与定同源呢，它的更深层的含义，就是对于该地的境律具备支柱的功能。好，所以为何在大毗婆沙论还有列出俱舍论所没有提及的第三家，背后隐藏的含义也许与禁律之的成立标准是有相关的。所以在大毗婆沙论中，第一种的说法，它的标准是较为宽松的，也就是俱舍论的第二家的主张啊，只要是大善地法的，在染净律中都需要扣除，那其余的都可以含摄为净律之，所以这个标准是比较宽松。那第二个标准呢？除了关于大善地法的在染净律中需要扣除之外，还连带加上了需要与契经所提出的名目相符合，譬如说出净律称，善的出净律称为离生喜乐等等的，那这个需要与名称符合，才具备相关的禁律之，所以标准就更为严谨，比上一家就更为严谨。那第三家的标准，在婆沙中第三家的标准是抓得最紧的， 其标准就是依于一开始对于禁律之的条件有相关的定义。好，那以上呢就是俱舍论卷二十八分别定品中，世亲写了相当长的篇幅来为后学者提供了关于迄今所提到的四根本禁律的含义，还有提禁律之应该怎么理解。如第一节课有提到的啦，以俱舍论本段的内容，从讲义的21页一直到目前的38页的内容，那么探讨了不同宗派的观点如何诠释迄今中的禁律制的内容。那么如果单纯只看俱舍论，尤其是按照的世亲所写的顺序来讲，很容易会受到一些影响，认为因为站在进步的角度来评破有部，所以似乎有部如此诠释迄今看似都有问题。但是就如同第一节课有提到，进步本身呢，就我个人观点，可能也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我举其中一个例子跟大家分享。那当然以下纯粹是个人观点。譬如说进步就主张以出禁律中的寻根是由于其体性都是心王，那么在一心一刹那中同样的法体只能有一个现起，所以以出禁律而言，寻根是其中只能有一个现起，这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就如同资本讲义的33页最下方，虽然以俱舍论的本文是有余失言，但是参考在注脚99普光的俱舍论记，从由俱舍论所说的有余失言，此内等境等持形式皆无别体，都是心的分位差别而安立的心所的名称。那么我个人觉得需要留意的是，由于四种善属性的禁律之都有等持，对不对？那等持本身按照进步的主张，他认为也是心王，对不对？就是刚才所看到的讲义34页，那或者是将等持理解为心王的明确内容是在资本讲义的第2页，科判二别辩以尽信。以小科判的话是底下的论文第3行，即心专一敬畏，依之建立三摩地名，这就是进步的主张嘛。那么我觉得会有什么问题呢？那当等持的禁律之现行的时候，其余的禁律之都应该要什么？都应该，当然，以目前讲义34页所讲的，比如说以出禁律而言，如果成就出禁律者，他的等持禁律之现行的时候，寻根是由于法体也都是心王，对不对？所以就暂时不能浮现的。那相反的， 如果这一位有情他的行经律之现行的时候是不现行，这可能我觉得还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会有什么问题呢？等持经律之就应该什么不现行。那等持的意思是什么？如刚才看讲义第二页，是这位有情心已尽性嘛。那因此当心已尽性的作用不现行的时候，难道他出定了吗？可是他又有现行循出禁律的循禁律之啊，那这会不会造成至少了需要进一步说明？那这是我个人然后个人私底下觉得，如果按照经部认为内等禁等持巡视都是新的分位差别，会不会有这样的也许不一定会成为问题，但是至少我觉得应该要有一套完整的解释，才不会对于我这种初学者会有困扰。那难道巡限期的时候或者是试限期的时候等持禁律之就不限期，他就没有心已尽性吗？那照实情而言应该不可能嘛，应该是还保持着心已尽性，但然而等持又不能限期啊，因为法体都是心王嘛，按照经部的主张。好，那由此这样可能也可以推得了，为什么在比较后代的乃至大圣的论师们对于心所的一些判别某些还是比较依循于这种传承比较久远的这种有部的主张，比如说内等禁啊等持巡视都视为是心属，而不像经部将之看为是心王的分位差别。好，那接着请看讲义的39页，科判刮胡事，这是解释契经中提到的第四禁律，又名为不动，是不为何者所动呢？不被何者所动摇？如论文的第一行，契经中说三定有动，三定是指前三定，四禁律中的前三禁律尚且有动，那是被什么动？是为什么动？那第四禁律是远离了哪些而称为不动？接着请看论约长行的解释，由于下三禁律尚且有某些灾患的缘故，所以契经称之为有动。那第四禁律远离了下三禁律个别所具备的种种灾患，因此称为不动。那灾患总共有八种，巡视以四禁律而言是属于初禁律的，四受忧苦喜乐，忧跟苦这两种受是欲界系的友情才有的。那喜呢，主要是初二禁律。那乐，那严格讲起来，乐当然还是要分啊，如果以有部的主张，初二禁律的乐是清安，那第三禁律 的乐尽律之，才是意识相应的乐受。所以这边如果是以四受而言，忧苦喜乐的乐受只局限于第三禁律，因为有部将初二禁律的乐禁律之诠释为清安心所，而不是乐受。好，那另外还有入息以及出息，就是呼吸啊。进入第四禁律的有情是远离了此八种灾患，所以佛世尊将第四禁律称为不动。然而契经对于第四禁律并没有完全的提到这八种灾患，如俱舍论所引用的契经内容只提到寻视习乐这四种是成就第四禁律者已远离者。那为什么呢？在本段俱舍论本文并没有进一步给予说明。那在注脚117普光的俱舍论记有提到，普光的第一种说法，契经的表达只提到四种寻视喜乐这四种灾患是约禁律之中而说的，意思是由于这四种寻视喜乐是在前三禁律的禁律之中有提到，所以契经才特别提。那然而忧苦还有入习出习这四种由于不算是禁律之，所以契经没有明了说，没有明了说。所以普光的第一种解释是指本段契经所提的四灾是约前三禁律的禁律之而说的，不言非之，就是不言忧苦入习出习这不算禁律之的内容。这是第一种解读。第二种解读呢，是指契经所说的呢是不了义的非禁理之说。在阿毗达摩的论书中所提到的四禁律第四禁律远离八灾呢，是一种禁理的了义说。好，那这也是在大毗婆沙论或者是目前普光注释文所引用的顺证理论常常有这样的内文去诠释为什么契经只提到某些内容，但是有部的阿毗达摩论书中却又讲了契经所没提及的。因为契经是密意说，也就是不了意说，不明了说。阿毗达摩论书呢是依法相，是了义说，是禁理说。那另外也附带提及了，就是顺证理论这一段文也附带提及，因为在其余的佛说法中呢，其实也有明确的讲到苦跟忧。那也有提到入习出习这四法呢，在成就或者是进入第四禁律者是已经止习了，已经灭除了。那所引用的彼定身形俱灭的彼定呢，就是指第四禁律。好， 那么在注脚目前的注脚哈，刮胡二法宝的具色论述所提及的理由跟普光的说明有点不一样。那请看到，请先看到讲义四十页，注脚一七刮胡二法宝具色论述，引文第二行，若通欲界兼习风，那么就如阿毗达摩论书中所记载的第四禁律呢，是远离的，总共有八斋。但是呢，假设只对色界定内的心所，第四禁律所远离的呢，就如同该段契经所引的内容，只提到远离四法，寻四喜乐。所以这是法宝的诠释，有关色界定内相关的心所是有寻四喜乐，忧苦这是欲界系的，那么习风入习跟出习呢，这不属于心所法的范畴，那当然也不包含在第四禁律定中的范畴，所以契经不讲。这是法宝的诠释，出发点就跟普光的解释不一样，所以针对契经只提了第四禁律不为四斋所动的理由呢，可以从这两位古德所提供的三种层面切入理解。好，那至于在注脚一七刮胡一新号一所提供的杂含经的内容，关于露出灭证受，灭证受即是指灭尽定，身口意三行的次第止息或次第升起，在契经的记载有一点差别，那相关的内容如注脚栏从讲义三十九页至四十页所提供的，有兴趣的可以参照相关的内容。好，那么关于第四禁律称为不动，依照有部的主张是不为八斋所动，不为八斋所撼动，因为已经远离了八斋的过患了。但是有另外一种诠释，如科判一在具色论文称为有余师，有余师主张第四禁律如密室灯，照而无动，照即是禁律的律，无动即是禁律的禁，所以称为禁律。由于第四禁律呢是四种禁律中最为殊胜的，所以这种特质，意思就是说，四种禁律虽然都是具备了禁律本身的特性，极禁而能省律，但是第四禁律呢是最为殊胜的，这种功能兼具这两种功能，极禁省律的这两种功能是在四种禁律中最为特胜的。所以这一家的主张就将第四禁律的特质作为说明为何契经将只将第四禁律称为不动， 前三禁律称为有动，因为第四禁律是照，那这是能省律慧心所，但却极静极止，无动。好，接着请看科判瓜胡五。俱舍论兼带提的受生于四禁律天中所相应的受，这边的受是指感受啊，受心数。好，所以论约长行的生禁律是指于色界四天中受生，成为色界天的有情的意思。那如果受生在初禁律有三受，那当然所谓的有不是能够同时现起，而是容许有的意思，容许有的意思。如果初禁律的有情升起的是喜受，那这是与第六意识相应的。如果升起的是乐受，这是与眼识或者是耳识或者是身识相应的，与眼耳身三识的其中一识相应。特别要留意，因为有部它是主张一刹那只能有一种心王现起，并不是同时与三种识相应，它只能有一种心王现起。但是所生的如果是初禁律有情的乐受，它容许与眼耳身三识的其中一识相应。那如果所生起的受是舍受的话，这是可以与眼耳身以及第六意识四种识的其中一识相应。好，所以受生于初禁律的有情容许升起这三种受的其中一种。好，那特别留意哦，这边的乐呢就不是诠释为初禁律定中的乐禁律之清安乐，不是，这边的乐受就真的是受心所，不是清安乐，所以不要混淆了。好，第二禁律的有情只容许有两种受，喜以及舍，都是与第六意识相应，因为眼耳身这三识指到初禁律的范畴，第二禁律以上就没有前五识了。这是一般很常听到的眼耳身三二谛居，只有欲界跟初禁律所系的范畴。好，所以第二禁律所相应的受，不论是喜跟舍，都是与第六意识相应。为什么没有乐受？因为没有其余的眼耳身三识。那么为什么没有像第三禁律的意识相应乐受呢？这是第二个理由，因为心越初故，初是比较粗显，既然是比较粗显，所以只能是喜受，而等级还达不到第三禁律的乐受，所以心越初故这个理由是为了标显为什么不像第三禁律一样，它的乐受是能与第六意识相应的。好，那无余事故这个理由是为了说明为什么不像初禁律中的乐受。好，那第三禁律的受，第三禁律的有情，它的受可能是乐受或者是舍受，都是与第六意识相应。 地是禁律的有情，唯独只有舍受，只与第六意识相应。好，那以上是定身受有差别，受是指受心所，定是指成就四禁律的定，身是指受身于四禁律天的有情，其所具备的受，是由以上段落所说明的差别。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先说明到此，最后回向，
请合掌。